感谢主，我们又可以再一次在主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那么这个年度我们一开始就用了好多时间一起分享使徒行传的段落，那么今天我们也会继续从这个段落来思考人生三个重要问题。这三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实回应了今年教会的主题，记得吗？趁着白日，我们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了，是不是啊？我们有时机，也要带出行动。在这个时机和行动之间，我们有三个重要问题，今天要一起来从经文中来思想。那么在思想之前，先问大家，各位喜欢运动吗？摇头啊，哦，那你不要让你的医生知道啊。现在看医生，第一个这样问问题，可能就问有没有运动，三高有没有运动？是，你觉得我喜欢运动吗？谢谢你的信任啊。医生问我这个问题，我也很难回答了啊。我也只能说我曾经喜欢。这是其中一种我曾经喜欢的运动，叫做什么啊？足球了啊，我们华人都叫足球了啊，英式足球啊。那有时候呢也下场踢球啊。那这个世界杯呢更是要追着看啊。这个世界杯有一年呢在这个英国打。这个达到非常如醉如痴啊，最后总决赛是英格兰跟意大利哦，哇，总决赛就是冠军之争了，是不是啊？全世界球迷都在那边看，哇，这个踢来踢去，打来打去，不得了了。上半场结束，1-2，英格兰一分，意大利两分呢。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上半场结束1-2，请问这一场总决赛的冠军亚军是谁啊？意大利队赢了没有？英格兰队输了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只打了一半嘛，对不对？哦，胜负的衡量不是在半场衡量的哦。那胜负的衡量什么时候衡量啊？最终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啊？哦，那一场球1-2啊，意大利队赢了一分啊，只有到半场啊。下半场英格兰队奋勇作战，他们的前锋 Mr. Smith 带头冲了三脚短锤呢，在最后5分钟连进两球，所以多少比多少？3-2，最后谁赢了？英格兰赢，是不是？上半场赢不代表最终胜利。那么这个观点呢，使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有一点点帮助啊。什么帮助呢？这段经文给我们思考三个人生大问题。一个是强跟弱，一个是虚跟实，一个就是胜跟负了，或者胜跟败。那么要了解这个呢，我希望我们读使徒行传要把它看成是一卷书去读，每一个段落都是这个大卷书的一个部分，是不是啊？所以呢，整卷使徒行传其实都给我们看见同一个主题一再出现。第二章讲到圣灵降临，于是彼得就大有能力的，是不是强弱啊，跟众人传道，是不是啊？然后呢，那一天呢，添了3000人呢。哦，之后呢，第三章呢，彼得行神迹，是不是啊？之后呢，又有许多人围在使徒的旁边，使徒又继续跟众人讲道，见证耶稣复活。为什么要复活了？因为有死才有复活嘛，没有死何必复活？ 请问死和复活是不是能力的问题啊？强弱的问题啊？成败的问题啊？是不是啊？哇，那一天许多人就信主了，带出了初代教会的一个凡物公用的基督徒生活模式。换句话说，超然神机的出现带来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也是属灵生活的见证，是不是？那么这个到了第五章就出现一个反主题了，但是有一个人，一对夫妇亚拉利亚和他的妻子撒菲勒的事件出现，表达出一个相反处境的出现，是不是？教会危机就出现了。这个教会的危机，属灵生活上带出反见证。这个反见证呢，是圣灵充满还是被魔鬼撒旦充满的挑战。于是这两个人，这对夫妇不只是欺哄人，更是欺哄了神。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不只是道德问题，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初代教会一开始，教会一成立就遇到了这样子的挑战，危机出现，是不是？还记得上一次的主日分享，就是曾经会牧师讲到教会有三个大危机，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软化，那就是没有信仰的立场。第二个叫做什么？僵化，就是教会已经失去了弹性，是吧？第三个叫做腐化，教会内部产生许多的问题。那么腐化就在第六章出现了，是不是？那一边给我们提醒这三个问题的出现：强和弱，虚和实，胜和败。譬如在腐化之中，彼得呢，这个继续行出神的权柄啊，然后大祭司呢就把他抓下来，是不是？那么又遇到一个危机了，软化了啊。亚拉利亚撒菲勒是内部的问题，现在是外面加上教会很大的压力，要他们不可以再传扬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信仰立场呢？那么这个就第二个大考验了。感谢主，彼得继续传扬生命的道，于是带出了强和弱的对比了。在这个对比之中，我们也要问了，有什么是真的，有什么是假的，最后带来什么胜和败。到了第六章，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哇，教会内部又产生问题，就是不同语言带来生活照顾上的疏忽了。教会能不能把这一个困难解决呢？教会会不会因为人数增加，于是对问题的回应就失去了机制，产生了一个僵化的问题了？感谢主，圣经给我们看见使徒把人叫来了，于是呢就设立了七个人，是不是？这七个人就去管理这个饭食的问题，解决了。于是又看见了教会同样出现这三个反省。这些反省呢，帮助我们今天读诗提反这段经文，带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上下文的处境了啊。因为教会危机从来没有停过，教会从设立到今天永远会面对危机，接二连三，从不间断。今天说施洗反满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什么奇事，什么神迹，使徒行传并没有仔细的记载。不过从上下文看见，圣灵降临带来整个信仰团体的更新，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是？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几个人呢就跟司提反辩论啊。这里说利百地拉会堂啊，那么这个会堂里面呢，当然就是犹太人去的地方了。他们对司提反所传的非常的不能了解，甚至不能接纳，于是起来和他辩论。只是司提反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强弱的主题在啊？请问谁强 谁弱啊？抵挡被这个抵挡不住的是谁啊？众人是不是啊？哦，使人抵挡不住的就是谁啊？那是尸体反是不是啊？哦，所以强跟弱你可以看得见哦。不过强跟弱都是相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众人虽然看起来是弱者啊、哦，就用想出一个办法了啊、哦，就买人的，买人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收买人啊、哦，用各种方式收买人，干嘛呢？收买人做一个假见证的，他们耸动百姓、长老、文士，然后就把司提坦抓起来了。什么罪名呢？说假见证了哈，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践踏圣所和律法，请注意哦，假见证就是假罪名，是不是啊？假罪名一定要罪名大才能够产生效果，是不是啊？你不能说啊，司提坦哦，吃饭哦，4块钱只交3块，这个罪名不够大嘛啊、哦。所以既然假见证，那就要做大的，那就用非常强烈的这个主题来控告他。在犹太人当时的环境，糟蹋圣所和律法，那是死罪啊。哦，这种的大的帽子扣上去，那不得了了。然后呢，假见证继续说了，他们说啊，我听到这个司提反说过了哦，拉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交给我们的这些规条。哇，这个也是大罪了啊、哦！摩西这么久以来犹太人日夜守住的规条要改变，那还得了？那不是日夜太阳跟月亮要对调了，是不是啊？这不行啊！于是公会的人就抓了他，看着他，但是却发现他有天使的面貌啊！什么叫做天使的面貌了啊？那么就跟我们对什么是天使呢，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啊！在旧约圣经，整本圣经讲天使的时候，都是给我们一种强而有力、大能者、可畏者的那种形象，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圣诞节演圣诞剧的时候找一个很可爱的或几个可爱的小娃娃来扮演天使的那种观念了、哦、是不是 啊在座你有孩子的话，我不知道你的孩子以前有没有演过做天使的角色、哦、啊，头上加个圈了是不是啊？旁边加两个小翅膀是不是啊？哎呀，走路都还不太稳的时候就做天使了，这种才可爱嘛，是不是啊？哇，一上台了大家鼓掌了，鼓得最厉害的是谁啊？爸爸妈妈了啊，这个天使啊，这个不是圣经对天使的看法啊，这个是圣诞卡的天使观的 啊我一再说圣经的天使是大能者、可畏者，当他出现的时候，哇，百姓那是恐惧的。现在这群人看见司提坦的脸好像天使的面貌，那意思就是司提坦带出一种天使般的威仪啊。只不过奇怪在这里啊，继续我们没有读了，不过我带大家读一读下面的经文啊，第七章大祭司就说，审问开始了啊，这些事果然有吗？什么事呢？就是上面人家诬告他是假见证的内容，真的有这些事吗？司提坦就说了，诸位父兄请听，就接着就一段非常长的司提坦的申辩。那各位回去看了，我们没有时间读了，因为读完我就要讲完了，那就各位回去读。他从亚伯拉罕开始一再的诉说历史中神怎么兴起他的仆人，最后历史历代的见证是什么呢？啊，结论在这里了啊，屈根死了，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请问假见证是真的还是假的？假字都出来了还看不懂吗？是吧？假见证当然假的嘛，是不是啊？那么真的呢？真的就跟他讲的相反的那个就真的了，是吧？跟假的相反就真了。所以司提坦没有那样做，虚假和真实的主题在这段经文都在出现。初代教会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 斯提凡最后说，你们这些硬着心啊，这群人真的硬着心，然后呢耳朵也没有受割礼，意思就没有被神更新了，对抗圣灵啊，祖宗如此你们也是如此啊。这种话语会让人听了舒服还是受刺激啊？当然受刺激嘛，谁喜欢听这种话，是不是？司提凡就继续说了，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意思就是我今天被你们逼迫，有一个伟大传统呢，就是被逼迫的先知的传统，现在又再次发生了，义者耶稣都被你们杀死，现在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却不去遵守。结束了他的讲话，这个讲话讲完了之后，请问他们听的这些众人是高兴呢还是生气啊？你猜猜看啊，不用猜了，当然是生气了，极其恼怒啊，像尸体般咬牙切齿啊，啊，这些都是状词，是不是啊？啊，描述大家生气的那个样子，是吧？啊，咬牙切齿啊，这样哦。然后呢，尸体般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于是他就说了一句带来杀身之祸的话。一起读好不好？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好，为什么这句话会带来下面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呢？这句话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就好像司提凡前面讲到他有天使的面貌，是吧？现在司提凡又再进一步说，哇，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不是应该大家跪下来呜阿们应该讲吗？怎么没有，反而把他推出去用石头打死呢？啊，这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初代教会所面对的，其实今天的教会一样面对。什么问题呢？当司提凡越显明神的荣耀，从他脸上看到天使的面貌，是吧？而且在语言中也表达他有一个属灵与神的交往，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些超然的经历越发表达出他是一位属神的人。但是众人因为看见他这么属神，反而带来更大的反作用力。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社会里发生的？越是亲近神的人，有时候众人就是越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人性本性是属世界的，人性本性是与神对抗的，人的本性就是要往下走的。神要把我们提起来，这个叫救赎，神要我们继续上升，这个叫成圣。但是人性本质是往下走的。假如我们对人性越来越看清楚，那么就要自我提醒哦，因为我们信主的人里面还有这个旧的人性，我们才会有信主以后的挣扎，对不对？是不是啊？有没有挣扎？挣扎到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挣扎哦。啊，有没有啊？你觉得有没有啊？很想这样做，不过呢有一种阻力让我不这样做啊，是不是啊？哇呀，很想起来读一读圣经啊，不过有一百个理由说不要了，现在等一下吧啊，有没有这种挣扎？很想啊，哎呀，我今天礼拜五要来查经了啊，不过有1000个理由说你已经很累了，下礼拜再去嘛。于是就坐在沙发上喝一杯茶，打开电视啊，或者上网了，下礼拜再去了啊。或者你还有个冲动想打个电话问候一下那个你觉得应该关心一下的人啊。不过有另外一种声音说，哎呀，你自己也很累嘛，你先关心一下你自己吧。有没有啊？ 这是举例了，这是举例了哈，这个叫做挣扎。为什么会有这种挣扎？因为我们信主之后，仍然有旧的人性，而这个旧的人性是与神对抗的。求主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那么这一些众人与神对抗的激烈程度，那就超过了个人的层面了，是不是？他们就把司祭板拿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正在石头打的时候，司祭板反而做了这样的祷告：求主耶稣接纳我的灵的敌，就跪下来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类似的祷告？耶稣的祷告，是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圣经记载的有七句话，叫做十架七言，是不是？第一句就讲：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司提反这个祷告是回应了耶稣基督这个祷告，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使徒行传要把初代教会信徒的生命素质和耶稣基督生命素质连在一起，这个叫做生命的传承，给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那个属神的关爱的赦免的生命传承，在初代教会已经出现了。司提反成为一个例子和代表。请问司提反被打死是胜利还是失败？很难回答哦。你说胜利的话，那你要不要这种胜利？你说失败的话，好像又讲不出口，是吧？那到底胜利还是失败呢？人的思想经过这段圣经，真是要思想这三个主题。可能从最后一个开始想哈，还记得刚刚讲踢球的这个过程吗？下半场还没打之前，中场的哨声还没吹响之前，胜和败还没有决定，对不对？上半场1-2并不代表你赢或者我输，因为只打了一半，这是球赛了。不过人生假如也像战场的话，是不是有这句话？人生就像战场，是吧？那么请问这场仗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当你看到这个，你会想到谁啊？哦，对了，是他了哈，没错了。哇，希特勒曾经叱咤风云，是不是？哇，整个欧洲苏联都在他的手下，哇，不得了。不过请问希特勒赢了没有？最后输了哈。与此相反的，那就是这个，你还记得是什么吗？这个叫做伦敦大轰炸。哦，希特勒用飞机、用火箭、用飞弹，哇，连续8个月把伦敦轰炸的体无完肤。这是德军在伦敦上空丢炸弹的记录照片。多少建筑物、多少人受伤、死亡、损失？后来历史的统计，这个图就是伦敦市炸弹着地的所有的红点，就是炸过的地方。白金汉宫差一点也被炸，那当时的英王差点也被炸死。换句话说，哇，好惨哦！哦，他问一个问题了：英国有没有输啊？没有输哦。那最后二战是谁赢啊？那我们这样就明白了。请问司提反是赢还是输呢？赢输哦，不在于那一天有没有被石头打死，而在于什么呢？哦，看看最后一半是什么呢？你的人生也可能有输有赢哦，会吗？不过赢不要太高兴哦，你要继续赢下去哦。输也不要太难过哦，因为你还有翻身的机会。原因，因为我们的人生还没完，人生永远是上半场。那么请问下半场在哪里啊？哦，看看司提反哦，看司提反之前一起读这句圣经好不好？撒加利亚书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
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灵方能成事。这是一种人生的观点，胜和败那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在这里给我们一种观点，那就是靠人还是靠神，是不是？苏提凡这句话，苏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哦，苏提凡看到天啊，天和地是两个对比，是不是啊？当然这个不是天文学啊，天空跟地上这个对比，天地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神的领域和人间的对比了。苏提凡不只看见人间，人间有什么呢？在他的例子，人间有被石头打死的悲剧，不过他也看到天上，那就是神的层面，那看见神的荣耀，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层次和境界，是不是？你只有地上的境界呢，那么就看到人的胜败。假如我们还有一个天上的境界，就能看到神的胜败了，而人的胜败融合在神的胜败之中。仔细去看一看下面的经文，那是以后再讲的了，《使徒行传》第八章。因为司提反这个被迫害为主寻道的事迹，就带来了教会分散的记录了，第八章。而教会分散就成为福音广传的一个触媒了，而福音广传的触媒就成为圣灵降临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的应许的逐步实现。所以胜和败不能用下半场或者只有上半场甚至人间的角度来看哦，那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胜和败。虚跟实又怎么样呢？约翰福音说，魔鬼是说谎者的父，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者，也是说谎者的父。说谎者的父就是说谎者的源头了，是不是？人，这个人类有记录的谎言的第一次出现是创世纪，代表魔鬼的蛇的谎言，是不是？所以他是谎言的源头，的确是。马太福音也讲，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因为谎言的源头追溯到魔鬼的身上。这个给我们什么呢？好好思考人生的虚跟实啊，到底我们是活在虚幻中还是活在真实中？到底我们的话语是正确的还是虚妄的？等等，就成为一个重要提醒。这段经文司提凡会有这样子的下场，出发点触动的地方是什么？是因为众人收买的人，是不是啊？做了什么事情啊？假见证，虚妄的言语，使得这个悲剧发生，对吗？哦，小心哦，虚妄的言语会使这个悲剧发生，不是当时的教会哦，历史历代的教会看见许多许多这样子的历史记载。假如我们不小心，今代的教会也会重蹈覆辙。求主恩待，让我们从这些经文中了解重要的事实。还记得我不知道哪一次讲到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是不是？所以有人在那边传讲一些不正确的讯息啊，然后呢给这个老人家说这个老人家的坏话，假见证，然后哇，最后良心发现，就跟老人家说对不起，我做错了。老人家说，我可以原谅你，不过你要做一件事，你带一个羽毛枕头来我这里。这个人拿了一个羽毛枕头来了，于是老人说，你把这个羽毛枕头打开，然后把这个羽毛枕头的打开了之后啊，吹散在全个城市。于是这羽毛就乱飞了哈。这个人说啊，做好了，老人家原谅我吧。老人家说还不行，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你把所有飞出去的羽毛捡回来，放回这个枕头，把那个枕头带来给我看，我就能原谅你了。 这是一个犹太拉比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教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当虚幻的言语一出，就好像枕头里的羽毛散出去，一出就不会收回来了。求主恩待，也让我们的言语上非常注意。司提反会有这个下场，因为假先生，是吗？求主恩待，让我们活在真实之中。活在真实之中的意思，不只是我们的生活态度，更是我们的一言一行，成为一个活在真理中的人。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经历真理的神的同在。一个有真理神同在的教会，一定是一个蒙福和成长的教会，因为神的真理在我们当中。好了，下一次你假如有这种情况啊，不是只有女的，男的也会有哦，小孩也会有，呵呵，请你 zip your mouth， 是吧？啊，让我们可以不再传扬。马太福音说，你的话定你为义，凭你的话也要定你为罪。求主恩待，让我们在话语上做一个真实的人。好，第三个反省，强跟弱，这里有强有弱吗？实际反到底强还是弱啊？被人打死是强还是弱啊？思考一下哦，真的思考一下哦。假如我是他哦，石头一丢过来，我一个头锤把他顶回去啊，然后又把那个人打倒，哇，这个厉害是吧？哦，但是他没有嘞，他就这样打死了，到底强还是弱了？哦，真是要思考一下啊。诗篇第八篇第二节，诗人这样说，一起读好吧？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卵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最软弱的人身上啊，显出一种能力。软弱者怎么会有能力呢？显然那个能力不是从他来的，而是从神来的，是不是？所以在我们的敌人面前，神能为我们摆设宴席。宴席不是我自己摆的，当面临强敌如山的时候，哪里还有心神摆设宴席啊？逃命都来不及了。但是这首诗歌说，大卫的诗歌说，你在我的面前，我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不是我去摆的，我逃命都来不及啊，是神为我摆的。换句话说，当神介入我们的人生，强跟弱的分野就改变了。这个改变带来神赐的刚强，这个刚强不是在良辰美景之中而已。良辰美景可以体会神的刚强，但是也能够从什么呢？暴风雨中的宁静看见，也能看见大灾难中有平安，也能看见不可知的情况中有一种稳定的恩典。这是刚强，是吗？这是刚强。在我们当中还有弟兄姐妹走过苦难，也有弟兄姐妹正在苦难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去经历，不是我的能力，是神的能力。这个能力使得有暴风雨，不过有平安；有不可知，不过有确据。这是神给的刚强。使徒行传这段经文，三个重要问题：第一是什么？强跟弱；第二，虚跟实；第三，胜跟败。全卷使徒行传都在描述这三件事，也鼓励各位继续先看看这段经文，先看看下面的经文，也用这个角度去看，原来神的心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永恒的胜败，而追求永恒的胜败的过程中，用一个存着一个真实的心而经历，因着这样去经历神给我们的刚强。当我们愿意这样去经历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然后我们就得着从神而来天上的福气。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当年你怎么样使当时的教会信徒看见你的见证，我们相信今天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也同样去经历这个奇妙的见证。你当年怎么样在司提反这个弟兄的身上所行的，今天也再次使用我们，使我们也能够活出真实的见证，使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愿主成全你永恒的心意，在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让我们显明你真是这位赐能力、掌永恒、克服困难的神。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